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这个将近两个月不在，我怕有些人已经不认识我了哈。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好不好？这个发现回来弟兄姊妹迟到情形比从前严重了一点哈，太舒服了是吧？那个以前我跟于师母到中国早期去宣教的时候，孩子还很小，那我们都以为他们很想念我们。哪里晓得，后来跟他们通话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回来了，他们说哦，好日子没有了哈啊！那我想我们被神摆在一个家里面，这是非常大的恩典哈！你看全世界已经这么长的日子，几千年，至少几千年，然后全世界这么80亿的人，那为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被神带在同一个教会？决定有他主宰的权柄，有他的意识哈。所以，当我们被神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竭尽全力，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也是我们的使命。不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受到伤害，反而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得到成全，得到建造，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在这里，非常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的祷告。将近两个月，我们跑了很多很多的国家，如果包括8月份有3个多礼拜在东欧、欧洲，我们这次是跑到亚洲、跑到澳洲、跑到东南亚，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美国，那么跑了这么多国家，当然一方面，神让我们多了解一点神家真实的情形，因为在各地面对的挑战。跟他们特别的困难，多少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啊。那神让我们有机会第一手去跟当地的带领人、负责人有很深度的交通了解。同样的，也在这里服侍神儿女们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大家身上面对的不同的挑战。那么看了这么多以后，除了世界的动荡。不安跟整个世界快速堕落带来共同的影响，这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你发现不管是疫情，不管是战争，不管是天灾包括现在网络这种带来的负面的伤害，那当然它有正面很多的好处，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结果，所以你就看见各地出现很多很多这样子，因为世界的动荡。因为世界快速堕落所带来的影响，那么这样子出去服侍了一圈，去接触神儿女们，去各地的教会看各地的情形，那么有另外至少另外有两个也是所有教会面对的挑战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很谦卑的、很认真的来看这个世代我们所需要克服的、需要突破的地方。那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实在是太发达，所以神儿女们的知识快速的增长，然后资讯知识都快速的增长。那么但是呢，同样的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非常快速的懂很多道理，但是挑战跟危机就是听到太多活不出来，缺少行道，缺少经历，也缺少尾声。这是众教会碰到共同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说说谈谈，坐下来都可以翻起圣经，自己有一套的看法，或是抓住一个看法就发表意见，那么在神家里面偶尔做点事情可以，但是缺少真正的尾声因为看见是侍奉神，因着有一个意向使命在我们身上，而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摆进来，那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少，在各地都发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很多教会产生，不要说领袖的传承上出问题，找不到接棒人，找不到传承的同工，而且呢这个就连服侍的同工常常也都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形招待组没人，儿童主日学没人，饭食没人，什么没人，很多教会都面临同样的困难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世代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子评估自己，就着我们所懂的跟就着我们真正活出来真正所委身的这两个中间的差距， 到底是越来越大呢，还是我们在这里一面听到一面操练一面成长，能够让这个距离越来越缩短？这是我们第一个我觉得众教会都面临的挑战。第二个是我刚才也多少提到了，就是属灵的传承跟下一代的养育问题啊，就是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 有传承有建造，然后呢我们的下一代几乎在各地教会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啊，孩子越来越难养啊，因为他们现在所懂的东西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从前十几岁二十岁才懂的，但是他们这么小什么都知道啊，所以他们里面被这些网络被这些social media 被这些 video game 啊，被一些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扣住他们的心，让他们连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淡薄，更不要说来到神家啊，这个属灵的教育对他们不容易产生兴趣啊，他们也不能够安定心来专心的听主日学老师在这里教什么，青少年一样啊。那么职场到了职场，因为根基不够，很容易就被世界掳去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里面一方面产生该怎么祷告的负担，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更加的谦卑认真要走出一条路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讲的两句话，一个就是要来就来真的啊，要认真，而且我们所说的要是真实的要 be true 啊。那另外一方面就希望能够为着神儿女们走出一条路来，不管你的处境是什么，你有五个孩子，那你就为这么多孩子走出一条路来啊。你在婚姻上遭遇了婚变，那你怎么样子不再流泪谷待一辈子，而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擦干眼泪穿过流泪谷，让这谷成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同样的，当我们生病了，当我们工作上挫折了，当我们在服事上受伤了啊，当我个人软弱了，我怎么样子走出这条路来啊，让这条路能够成为我拿来服侍别人，也让别人从我身上得到祝福的原因，这是我们都希望一起来的哈啊。所以这个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大家一起加油。那我知道我不在的这两个月弟兄姊妹有人结婚，有人怀孕，有人生孩子，有人找到工作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同样的，也有一些弟兄姊妹遭遇到一些的困难，生病，家人生病等等我想整个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关键不在于我外在环境的好坏，顺利不顺利我觉得我们既然信主了，里面有主的生命，然后有荣耀的未来，我觉得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反应跟我们过生活的方式就是要不一样要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呢，不是要活给人看而已，那个不一样第一个产生的祝福就是我们当事人我能够从困境中从我的痛苦中，从我的捆绑中从我那种短暂这种肤浅的眼光里面被神释放出来让我们过不一样的生活好，那今天因为正好是承前启后感恩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然后下个礼拜要开始赞美月所以在这交接的时候我还是赶上末班车跟大家交通一点感恩的题目。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说成为神恩典中的上行师这个题目也许你们听起来觉得很奇怪，我希望我讲完大家就了解那有点配合我三个礼拜以前在台北有一个教会叫做 The Hope Church， 我讲了一个题目叫做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如果你愿意听也可以去听这两个是兄弟篇信息，姐妹篇信息是相关的那我们不光是神手中的杰作，其实我们也是神手中的一首诗歌神在我们身上在做一首诗那上行诗，那我想我们圣经熟一点，或者你参加过我们教会主日学，你都知道上行诗是诗篇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那这15篇据历史的传说是以色列百姓 一年三次要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当他们在上行往耶路撒冷山上去的时候，他们就沿路上唱这首歌。那也有人说，圣殿的台阶，两段台阶加起来15阶，所以当他们到的时候，每到一阶就唱一首。那所以 anyway，他这个上行 sound of degree，说到他是一个往上走的，他不是停顿的，他不是平面的，他整个是往上走的。所以上行之诗是一首生命经历往上行的一首浓缩版它一篇是一篇诗，在生命的经历和境界里面是往上的。那同样的，神百姓去朝见神，跟圣殿的距离，跟至圣所，跟他们所要朝见神神的同在，也是越走越近，越走越上行。所以上行诗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应该是一个上行的人生。有一首诗歌，这个荣光在引领，上行又上行，这是讲到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绝对不甘心只是在平面经过，我整个人生就是 flat。你听到一条歌，如果只有一个单音，一辈子你想不想听？那个叫噪音，对不对？那个是让你不舒服的，那是 torture 。但是如果是一首音乐的话，它一定有起伏，它有休止符，它有各种的节拍，它是一首非常美丽的创作，就在于那个创作人的智慧，他的生命整个的丰富投资在其上。那么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在恩典中给我们预备的一首诗歌，我们要来经历它。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查看，来讲一下哈。这个有我们在这里听说有 campus 的弟兄，我自己没看到短讯，是于师母告诉我的。他们有上去听我在台北讲的信息，然后评语是说，看来于叔叔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表示我讲的他都听过了哈我没有保留什么东西在这里不讲，跑到台湾去讲他说我觉得我们弟兄真的很幽默哈，那这种方式来表达我早听过了这个我听得也很舒服。如果他说我早听过了，我就觉得很难过。他说看来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值得嘉奖我当然不会留下一点好处不给大家，我算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啊。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读这样子的经文，你自己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哈？怎么可能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就预备了，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我这次到外面去，那我很感动，很多弟兄姊妹接待我们，就我们住进旅馆的时候check in 就发现有一个 welcome 的 basket 有水果啊，有一些吃的我们 LDC 对讲员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你里面就很感动，我还没跨进门他们已经预备了，这个会让你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sweet 觉得你被重视，被欢迎，被人家 take care。 而神给我们预备的，不要说是我进门之前一天预备的，神是在万古之先就预备了，而他所预备的恩典他给我们所预备的恩典，跟把恩典给我们的途径，都是耶稣基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 再一次再复习这些经文。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的儿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还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了我们。所以恩典是一个人，恩典不是只是一个好处。我们要知道，在神儿女们的在真理的认识上， Grace is a living person， 他是活的，他是耶稣基督，因为恩典真理都是在他里面，也都是从他而来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感恩节我们都说要感恩，要感恩，不要忘记感恩，的确该感恩啊。那我们这次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带师的其中有一堂带师的姊妹啊，她是在学校教书的，她说他们学校的孩子有一半，至少有一半带饭只能带白饭，没有菜的，完全没有菜，每一顿饭都没有菜，只带白饭，每天来就只带白饭，就是靠着学校提供的一点辣椒酱过日子，他们穷到这种地步啊！啊，你说我们中国人的孩子有哪一个人你会让你孩子带饭带白饭，对不对？他是每天只有白饭，然后学校提供一点辣椒酱，每一个人分一点，就是这样吃饭哦。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世代里面，我们已经忘记什么叫贫穷，我们已经忘记什么叫做这些不幸，所谓的不幸啊。所以当我们活在恩典中，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啊，我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啊。我们在恩典上有所谓的健忘症，所以他们说这个金鱼你喂它不能喂太多，因为听说金鱼的 memory span 只有五秒钟啊，是不是五秒？好像是五秒钟。所以他吃完了他会忘记他吃了啊，所以你又有东西来他又去抢，他又要吃，所以吃到最后会撑，会出问题的啊。那我们这个人也是恩典健忘症，当我们得到恩典，哎呀，我们很享受，过一下就忘了，然后又要再去抢，又再不满足，然后我又把已经得到的当作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过去几年都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乞丐坐在街口上，有一个人下班经过的，每次总是给他一点钱啊，后来就不给了，或者给的更少，后来这个乞丐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就拉住他，他说，先生，你为什么常常现在不给我了啊，或者给我这么少？他说，哎呀，对不起哈，他说，因为我太太生了孩子了啊，家里面又要买尿布，又要买牛奶，又有很多的花费，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了。没想到这个乞丐气得不得了，你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养家？记得这个故事吗？他就把这个人对他的恩惠视为理所当然，然后当他减少的时候，当他不给的时候，他就认为你欠我。那今天我们对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其实神给我们的恩惠是无以形容。今天如果我们再埋怨，神把恩典一抽，你试试看我们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不要说把恩典一抽，神不过把约伯，保护约伯的篱笆撤掉，撒旦一天之间把他牛羊牲畜还有他所有的儿女一天之间全部夺走。神只要抽掉保护，我们就完全暴露在仇敌之下，你更不要说对我们今天的处境充满了埋怨啊，不感恩。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为着已经有的东西感恩，真的啊，光为着所有东西都没有还留下耶稣都应该感恩，更何况神没有把我们都拿走，对不对？跟大家吃的穿的好好的啊，坐在这里好好的，对不对？我们都该感恩，连生命还在都该感恩，因为神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他，来认识他，来被改变啊！所以底下讲到我们的一生不仅仅应该充满了诗歌，自己也是一首充满神恩典的上行诗啊。那我在这里引用了两节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跟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都是我们很熟的啊。保罗劝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或是彼此教导，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所以我是不愿意说基督教是宗教了哈，但是基督教的确是一个最特别的信仰，因为它充满了音乐。我是大概从1980年多一点，大概82年我回台湾的那一次，我才发现台湾的佛教开始改。原谅我说哈，我希望也不要得罪佛教徒，从前只有念经啊。从82年开始，我觉得他们开始跟基督教学，开始有诗歌出来，有很多的音乐出来啊，他们也开始赞美，他们也开始有各种的音乐啊，来配合他们的经文，配合他们的东西。那弟兄姊妹，但是基督教，我们基督徒2000年来，不 不管教会历史什么，不管我们的遭遇是什么，神能使人在夜间都还歌唱，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里面知道我们这一生从哪里来，为什么活，要往哪里去，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在黑夜中还是唱诗。所以基督徒是应该充满诗歌的一个信仰，基督徒的一生也应该是充满音乐的，诗章、唱、颂词、hymn、灵歌、the spiritual song， 这个不诗篇、颂词、灵歌，这是基督徒在我们的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都应该有的。所以如果你从前是一个常常会哼诗歌的人，而现在发现不太唱诗歌了，要稍微提醒自己一下，为什么不再唱诗歌？真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指标哈。为什么从前我里面常有诗歌，而现在慢慢不再唱诗？到底什么东西夺去了我里面该有的喜乐，对神该有的感恩，对神该有的赞美？一个基督徒正常应该常常唱歌。唱走调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个发自内心的真实的，那个是很可贵的。所以不光是这样，然后本身是一首上行诗，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4-10节。对，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有的翻译叫做杰作masterpiece。我记得不错的话是陈思珍弟兄也说过也可以做一首诗不光是杰作也是像一首诗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神手中的杰作，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首诗。而这首诗呢，是恩典的上行诗。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这是讲到我们最低点，对不对然后到最后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本身从最低到最高，它就是一个上行，它就是一个提升所以当我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活过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得救但是今天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已经得救，可是当你活在罪中的时候，罪跟死是分不开的。你只要活在罪中，你属灵的生命一定在死亡的情形里面。你在聚会里面没感动，你听信息不再流泪你唱诗没感觉，读经枯燥，圣灵的工作好像临不到我们，因为一个死亡笼罩在我们身上，因为罪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什么时候活在罪中，一定活在死中。不要说活在罪中圣经上说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不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嘛。你连活在肉体中都让我们碰到死亡那你跟基督该有的交通和连结被切断，枝子离开葡萄树就是枯干，结局焚烧也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光讲到我客观上当我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得救了，我重生了基督把我让我活过来了。他也包括我们基督徒每一天主观的经历中，你到底是活在罪和死的光景中呢，还是我们活在与基督一起 alive together 他叫，所以在这里讲到三个一同，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就一关比一关高先让我 make us alive together with Christ， 让我跟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呢，一起复活升天，然后一同坐在天上。其实我传道越久哈，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难过哈，原谅我这么说哈，就是神所预备的，基督所做成的，圣灵所要把我们带进去的，那都是无限宽广、丰富、崇高，包括圣经写的，包括我们读到的。但是我们就是缺少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缺少渴望圣灵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实际，所以我们觉得我只要还能够过我的生活就好啊，仰望一点神的恩典怜悯啊，仰望一点神的祝福，然后也在神家里面啊，能够尽我一点的本分就够了。其实一个基督徒他所承受的，神已经给的，那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但是仇敌就是蒙蔽我们，让我们够了，或是我们只是在这里埋怨自己的贫穷，自己的软弱，埋怨自己的败坏，这样子的埋怨有用吗？所以不要说我们好像活得很辛苦，神也不甘心。所以我这次在外面讲到，我好几次讲到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不甘心，我对我自己不甘心，活成这个样子，我看到神家的情形我也不甘心，看见神儿女们受苦，看见那么多教会出问题，你们不甘心，这不是我们该有的情形，这决定不是我们该有的情形。你看看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还死在罪恶过犯中，是最低最低最低的点，三个一同就把我们整个抬到天上，而且可以跟主一起坐下来，那个勇士的眼光，宽广的眼光，那个崇高的地位，崇高的经历，崇高的境界都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只是读过去，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太远太抽象，哪里晓得这个是给每一个人的，也是给教会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不甘心，我一定要从底下要上行啊！我一定要今天要比我昨天更好，我的明天要比今天更好，我要在主的恩典中要持续的往前。这三个，这三个往上行，三个一同把我们带上去，它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叫我们成为神手中这个恩典的一首上行诗，全是恩典，然后它越来越往上，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境界，让我们可以活在属天的境界，属天的范围啊，活出属天该有的情形和见证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我常常讲哈，这个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或是成为神手中一首你那么美妙的诗歌，叫神可以得荣耀的诗歌啊！我在台北也跟他们讲的那个例子，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我只是简述就好。那个伟大的音乐家怎么样子去面对一个破烂不堪的烂琴，却能够弹出这么美妙的音乐？因为他对每一个键了如指掌。他是为着这个琴而做了一首特别的歌，以至于当这么一个烂的琴在他手下的时候，却能够出来那么美妙的音乐，这个叫杰作，这是大师才做得到的。所以今天你我按着我们的本相，任何人接触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来操纵我的一生，我出来的就是噪音，因为我就是一个破烂的琴，我到死都是破烂的琴，但是我这个人却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一首杰作，成为一首美丽的诗歌，叫神得荣耀的诗歌。因为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丰富，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越烂的琴越显出他的伟大，因为只有他做得到。弟兄姊妹要加油，不要灰心，不要埋怨，不要放弃，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在做一件 这个杰作是只有他能够做得到的，能够让我们这个人噪音、烂音、破烂的琴，居然出来这么荣耀的歌，这个叫做恩典的上行诗，哈，是他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诗篇65篇大家也很熟，他用恩典为我们连睡的冠冕，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个是意大利 Tuscany Country 啊，你到那边去，它就是绿油油的，然后小径带你走山路，然后只是拿一个照片做一个参考。那其实神给我们预备的路径滴下脂油，这个用恩典做我们连睡的冠冕。换句话说，每一年神都 crown us。什么叫做冠冕？冠冕就是我身上最特殊的、最值得夸耀的啊，我最能够引人注意的。那我这个人身上最能够夸耀、最能够引人注意的，就全是恩典，也没有一个是我配的。我今天如果有什么成果，别人对我们有什么称赞，我们活出了什么样子的见证，全是恩典，对不对？今天我们教会如果有人夸奖我们，全是恩典，没有一个是我们配的，都是主给的。他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滴下脂油啊，真是太美了。第二个，神的恩典不仅极其丰富，而且是恩上加恩。这两节经文我刚刚引用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底下开始一连串讲，然后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然后到后面他说，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给我们的，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恩典赐下来的途径借着他儿子，而恩典的内容全是他儿子。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所说的呢，真正的安息和最深的满足都讲到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尼托森弟兄讲的那句话，我们的神是批发商，不是零售商啊！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要记得，他用很简单的话提醒我们，神是一次完全而且永远的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了，而且是已经给了，已经给。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甘心，我们通通都有，那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很多时候活不出来，这也是我的痛苦。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已经信主55年，活成这个样子，真的，我浪费了多少的时间去追求改变、追求长进、追求 performance、 追求人的夸奖、追求人的肯定。但是弟兄姊妹，我将来是要去见神的，他是用耶稣基督衡量我的一生，他不是用多少人得救、我读了多少书、我做了多少成就、我赚了多少钱、我得了多少的掌声。 No， 他只用耶稣基督衡量我，我浪费了多少的时间，就不甘心。神儿女们真的要不甘心活在痛苦中，活在软弱、活在我肉体、活在世界、活在罪恶任何的捆绑中，我们要起来，因为神给我们的太大了，而且早就给了，只是我们怎么样子来用它而已。所以我那天以前举的例子，那个 Kidless 的车子，就是无钥匙的车子，以前刚开始租车的时候，我就懒得看 instruction， 怎么按那个 start key 它都不动，后来只好谦卑的拿出 instruction 看，原来要先踩刹车再按它就动了，它所有的能力其实都预备好了，等待你使用，等待带你到目的地去。但是我就在这里只想动，只想动，不肯舍己，不肯去面对我的问题，不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所以我永远在原地，我在那里叹息，我在那里埋怨，我说圣经说的是真的吗？圣经这么多应许为什么不能实验呢？你常常听到有人这样子说，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照着主的话。主已经把所有的一次完全永远的已经在基督里都给了我们，关键是我是不是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是不是照着圣经的话 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好让耶稣的生也能够显明在别人身上，好让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在我的身上。这都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的啊。所以这个恩典丰丰富富，然后呢，刚才的经文说神是用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 你不觉得这很像一个 很慈祥的老爸老妈哈，啊，想叫儿子好，但是儿子不儿女不领情，啊，他得要用各样的方法让儿女们了解他的用心，啊，那像一个孩子生重病，如果只有某种药可以医治他，再不医治的话病危，爸爸要想尽办法喂他，这是他唯一的拯救，但是他就是不肯要，良药苦口，那你要怎么办？所以神得用诸般智慧聪明啊，这就解释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爱神的人像耶稣。怎么像耶稣？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来经历基督，得着基督，可以活出基督来。这就是神整个旨意，这是神向我们所的整个旨意的计划书蓝图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么多的环境里面困惑不明白问神坏，其实圣经上早就讲得清清楚楚，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我们爱神的人在一切的万事中，包括你今天你最不喜欢的事，早上如果刚发脾气或者很挫折感或是不舒服，包括这些，包括你最得意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在这里叫我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活出基督，为的是叫我像耶稣。这叫恩典，弟兄姊妹，这个叫恩典。好，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要记得。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很多见证呢，我等于等了二十五年，或是说我愚昧的问神问了二十五年 Why and why me，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直到最后圣灵光照神说话，我再也不问 why， 我问 what， 主你要我学什么，主我还有什么地方是我需要被你医治被你改变的，光去问 why 就上当了，被仇敌骗了，应该去问主，主啊为什么，你要我学什么，你这件事情上你的旨意是什么，那万事互相效力的坏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让我的生命被改变，让我跟主的关系被改变，真的整个万事被打发来只有一个目的，叫我们得到主的结局，而主的结局就是叫我生命被改变，跟神的关系被改变，就这么简单。你说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那这个成为我痛苦中的出路，成为在我很多低落不愉快受伤委屈甚至愤怒的情面底下，它都是我的出路，它放之四海皆准的一条出路，让我在这一切的遭遇里面，我要来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我要活出基督来。而且他在丰满的恩典里面他说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啊，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而且 他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不止这么一点，他说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我记得这个苏佐阳牧师，啊，我们诗歌本上有一些他的诗歌，我们这个，他在山东华北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同班有一个同学叫陈无穷，啊，就是无穷尽的无穷，姓陈，尔东陈。那后来他认识他以后，才晓得他们家兄弟，有四个兄弟，啊，所以他爸爸妈妈给他们取名字，啊，第一个叫陈神赐，第二个叫陈恩典，第三个叫陈无穷，第四个叫陈无尽。所以他妈妈每次做好饭的时候就说：“神赐恩典，无穷无尽，吃饭了。”就这样啊，神赐恩典，无穷无尽，吃饭了啊。每天这样提醒大家一下，也提醒自己一下，啊，虽然环境穷，这个传道人的家这个没有什么，但是，每一顿饭都喊一声神赐恩典无穷无尽，吃饭，啊，很可爱。那么神赐恩典真的是无穷无尽，刚才 放的那个图片啊，我一年多前啊，2年前放过。神的恩典，他说他的恩典够用，就是够用。这句话是没得否定的，你要否定自己吃苦。他说够就是够，而且动词是现在式，永远现在都够，不是从前曾经够，或是将来一定会给你，而是现在就够。那么问题就是，所以我去年讲到要在神的天平上过日子，这个在神旨意的天平啊，另外一个就是神恩典的天平。当你一摆上去的时候，如果今天恩典是在下面，难处是在上面，表示恩典够，足够让我胜过他。如果今天你的遭遇、你的难处、你的感觉、你现在的处境，跟神的恩典一比，你发现你的难处是啪下来，恩典就这么一点在上面，那就是我们需要认真去面对的一个挑战。你绝对不能内购。如果你在信仰认真，如果你想要真正蒙福，你想要真正能够印证神的恩典够，这是我们蒙恩的机会，也是我们见证的机会。我怎么样子抓住神的应许？主，所有的东西在我的遭遇里都是真的，难处是真的，孩子出了这么大问题，家庭出这么大问题，工作出这么大问题，你讲的都是真的。但是主，我也相信你的恩典够用，也是真的。求你让你的应许实现在我身上，让我可以经历到你的恩典现在就够用，就在这件事情上要够用。不够用，你回去又是活在忧愁，对不对？又是活在痛苦，又是活在罪恶的捆绑里面。说胜不过网络，胜不过色情，你说大家都一样，算了吧，我已经试了这么多次了。要不甘心，我就看过弟兄们网络捆绑成那个样子，色情捆绑到他都已经不想当基督徒，不想服侍了。但是因为他认真起来面对他自己，他胜过了。关键不在于能不能，你要不要，我们信不信。同样的，我们养孩子，同样的，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在工作里面面对的压力，弟兄姊妹都一样啊。你不管把它放到哪里去，主说他的恩典够用，前后没有任何的但书。生病够用，但是失恋不够用，从来没有这样，所有的都够用。我的恩典够用，就是够用，而且我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就是滥情，但是经过主工作过后，却发出美妙的声音，发出恩典的声音，这个叫杰作。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哈，弟兄姊妹要加油，不要灰心。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主的恩典实在不够用，那我只好建议你回去听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2020年4月21号我们祷告会，我交通了一个题目，叫做主恩够用，真的吗？好，因为这就是我从前的问题。我有太多的遭遇，我觉得主的恩典根本不够用，不够用到一个地步，我里面怀疑、埋怨、灰心，甚至愤怒。祷告到一半，我可以突然站起来把椅子踢掉，我说我不要祷告，因为我经历不到他。我的祷告他不听，我在最痛苦的时候，我的神在哪里？他让我感受不到他，这都是我当时的经历。但是神却一步一步的那么有耐心的。所以我说这个，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说你不能够把这些当命令去守，你要你的命，我们根本没有的，所有神的命令，神所要的是他要给的，但是他用命令的方式讲给我们听，因为我们听到命令就想去做嘛。等到你去做，你发现你做不来，你才会谦卑的去接受基督的替代。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只有耶稣基督有。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才发现真的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对我这样子的人，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所以我埋怨了25年，主很久忍耐了我25年，我才从这个埋怨里面走出来。我不是说我一天天都埋怨了哈，你也不要这样子说。你说，哎，于丁说他埋怨25年，那我现在25岁，我可以埋怨到50岁，不要误解啊。我中间很多时候也很赞美神哈，只是人会起伏的。所以，当我们在感觉上，但我们在经历上，在眼见的环境上，都是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都是感恩不出来的局面的时候，我们就对主认真啊。当你对主认真来真的的话，你就经历到他比我们更来真的，真的啊！你来真的，主一定来真的，而且他会让我们经历到他比我们更认真。他会让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真实的能够实现出来，啊，所以不要灰心啊，加油！好，第三个，我们在恩典中要刚强，而且要不停止该有的长进。啊，这里我们读了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彼得前书5章10节，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诸般啊 ，all kinds of，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又是用曾，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第二个，提摩太后书2章1节，这是保罗临终的劝勉。提摩太后书，这是他上断头台前最后写的：“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三段话，彼得后书，这也是彼得所有书信里面最后的一句话，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第三个讲到在恩典中要长进。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恩典的时候，这三件事情是这两位神重用的使徒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恩典不是只为了今生短暂眼前的需要和满足，神用诸般恩典召我们，叫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恩典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领进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而我们知道荣耀就是耶稣，就是神自己。所以所有的遭遇，如果我们只看到恩典的表面，哎呀，我病得医治了，我工作找到了，我要生孩子生了，我想要一辆车，神让我买到一辆便宜的车。你把恩典定义为这样子肤浅跟表面的话，那么我们这一生在恩典上不仅得到的都是外面的，而且有一天你会失望，就是当你的祷告没得答应的时候。这就是我的遭遇，我没有得到我就埋怨神，我没有得到我就怀疑神。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所有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管道是基督，内容是基督啊，他整个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让我们跟神永远的荣耀发生关系。而神造我们的目的，以赛亚书43章7节，神是为着他的荣耀创造我们，我们是在他的荣耀里面被创造、被造作、被做成的，全都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啊。所以恩典提醒我们，不光是为了今生啊那种狭窄短暂眼前的好处，他是要叫我们得到永恒的价值，跟基督发生关系。第二个，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神给我们恩典，不是让我们去浪费在今生的宴乐中，要在恩典中为神勇敢站住。所以神赐恩典给我们，罗马书5章我们都很熟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都是恩典，对不对？因信称义，与神和好，都是这个这个很宝贵的恩典。但是他底下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然后第三步，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地位上，这个地位叫做恩典的地位，要来承受恩典，然后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然后那个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到台湾 这个有一个科学园区的这一个那个，我一下忘记叫什么。什么什么小乐园啊，那夏天那台湾都是热得不得了。我们这次在东南亚，他们问我们说余弟兄啊，你们还习惯吗？我说什么都习惯，就是天气热了一点哈。啊，那天31度摄氏度，那个人一听他说，现在是我们最冷的季节啊。我说你们这个季节跟冷这个字没有关系的，31岁怎么叫最冷？他说真的是，我们平常39、40度啊，现在是雨季，所以降到31、29度。他说现在是我们最冷，跟那个没有关系的哈。那么在台湾的时候很热，夏天带他们回去这个什么小叮当乐园吧，科学小叮当乐园在新竹，带他们去玩的中间有一个他们两个非常喜欢就是有一个台子，你只要站上去。上面的水就浇灌下来啊，然后它是根据你的体重，所以小的人水就不会那么多，免得打伤他啊。胖的呢就啪打水下来哈，所以它是根据你的分量来决定降多少。那我觉得那个蛮有意思的。那我们今天现在因信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中啊，你信心越大，恩典越多啊；你信心越小，恩典就一点啊。因为我是指主观的经历，其实神都预备好。整个水库都是我们的，那神都预备好要给我们，关键是在于我用多少的信心来承受这个恩典所以在这边恩典要刚强不要被环境打倒，不要被我们的挫折，甚至被我们的失败所打倒，要勇敢地站起来，因为神的恩典够用而且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恩上加恩。第三个，要在主的恩典上长进所以恩典像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土壤，它提供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它也提供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那个稳定的力量，因为它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靠着它必不动摇所以恩典提供了我们生命成长，也提供了我们生命去面对风暴，面对挑战所有所需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一辈子都不能停止成长我这次在外面有机会跟一些教会领袖交通哈，当然我也必须承认自己年纪大了哈，因为我在一个教会，他们10个长老跟我们一起交通，他特别说要余师母一定要一起交通，所以我们长老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只有一个长老比我年长我已经是他们中间算是很年长的，但是我非常谢谢他们，没有一个叫我余老弟兄哈，大哥，我平常的警告有用他们没有一个叫我余老弟兄，都叫我余弟兄。那我那天他们叫我们跟他们的长老、执事跟传道人，大概有80多个人一起交通我在交通里面，我就讲到我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说今天不光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远远的超过神家属灵长进的速度，他甚至也超过了神家领袖长进的速度，所以今天各地的教会问题越来越多，因为这两个太不平衡，整个世界快速的堕落拖着人往下走，但是神家累积的力量越来越弱。我说这是就着整个神家的局面，但是我自己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提醒跟感受，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停止了成长，或是说不像从前那么真实的继续成长，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照理说生命越老应该越丰富，像老雅各一样，他从前抓抓抓，他到了晚年都给给给他从前看眼前的要这个要那个，他到了晚年他眼睛透亮，可以看到12个支派未来的结局。从前他要世界的东西，现在法老什么都给他，他什么都不要，他反而为法老祝福。这是一个生命不住上行的人该有的结果，他应该是越来越丰富，越有东西可以给，里面越来越新鲜，内心应该是一天新事一天。但是我觉得我很难过的是，我看到很多教会信主多年的人里面老旧了，缺少新鲜的灵，缺少新鲜的成长，缺少新鲜的改变， 我们好像觉得我已经可以应付眼前服饰上的需要，我生活上的需要就够了。其实成长是不能停的，而且成长需要竭力往前的。所以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座也一样，包括网络上听信息的弟兄姊妹，决定不能因为信主多年，圣经知识增加了，服事经验增加了，服事的果效多了，我们就知足了，就停顿了。这是一个危机，永远要有新芽长出来。那个前面弟兄告诉我们，一棵树稳定的力量在于根扎得多深，它里面生命丰不丰富，能不能结新鲜的果子，在于每一天它吸收养分是靠新芽当天分出来的新芽来负责吸收养分跟水分的。那如果我们的新芽断掉了，弟兄姊妹，久了我们就老旧了，风暴来了你也一样倒。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弟兄姊妹要在主的恩典中，不仅要刚强，要在主的恩典中长进。真的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停止长进，我也希望明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能够很持续的长进。所以我两个图你们我都放过给你们看过哈，一个是那个就是我讲的那个例子，在美国中部一个年轻孩子，离家到城市去赚钱，赚了钱以后35年以后回来，他突然想起35年以前，他曾经在家里面找到一袋 walnuts 的种子，他带到河边去，每隔几步路种一颗，种一颗，然后剩下半袋回去，爬到谷仓继续放在上面。35年后回来，他走到那个河边去的时候，发现整个绿树成荫。当然，这是我找的图，不是他的图啊，那个不是 walnut tree， 因为我找不到他。那发现整个河边绿树成荫，太舒服了。又美又漂亮，又能够提供乘凉，它都长出来了。然后他就很好奇的跑到谷仓，爬到顶上，找出那一袋已经又黑又旧又烂又死的同样的 walnuts。35年，你说余弟兄，我并没有35年不成长，我就今年长得慢。你要小心，35年一下就过去了。我就认识几个人，35年不止35年，离开主50年都没回来。35年不成长的人多的是。我们一定要很谦卑，要很小心，要在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中不住的长进。这个以赛亚书27章，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昼夜看守，时刻浇灌。主这么在乎我们的成长。昼夜看守，时刻浇灌，免得有人破损。今天最会破损我们成长的，除了撒旦，就是我们自己。真的，你不要说是因为某某人不让你成长 ，no。让我们不成长的，一个是撒旦，但是不能把责任都丢给他；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生命要不停止成长，跟神的关系要不住的进步。第二个图也是我放给大家看过的，一艘船停滞在那里，生锈失去功用，卡在那里，底下的是乘风破浪。我相信上面那艘船当初造它的时候决定不希望有一天变成这个结局，对不对？你是造船的人，你希望你造的船有一天那样子吗？不希望，对不对？绝对没有人会希望它有一天那个样子，而且他当初被造完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很多人蒙恩的时候绝对不是现在的情形，我们也不希望是这个样子。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有罪恶，如果有世界，如果有我那么多的肉体自我把我给卡住了，让我不能持续往前，多可惜。我们在神的旨意中停下来，神还是爱我们，只是不用放一边，这条船不能用，放一边。所以我们要加油哈，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信息其实是出于爱哈，我真的希望我们好好的一起来讲。所以保罗为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得洁净啊，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他说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两个都是教会最常有的病，也是神儿女们最常有的病。一个是玷污犯罪， 教会绝对不能容许罪。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活在罪中，我求神怜悯，我也求求你要认真的去面对，要走出来，不然你永远活在罪跟死，活在黑暗的阴影、仇敌的权势底下，那是很可怜的事情。一个是没有玷污，第二个是没有皱纹。什么叫皱纹？就是老旧，就是老旧，停滞、老旧、发死。所以求主把那个新鲜爱主的灵赐给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跟神的关系能够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好，所以最后就讲到这个持续的成长，我就提两个点就好。保罗不光提醒我们要一起长，不是要凡事长，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换句话说，每一件事都可以长。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准时，我随时说老实话，我跑了这么多教会，我们今天早上的出席情形蛮糟糕的，开始唱诗才到三分之一，那这是很难过的事情。你要想到这是神的聚集，那 你不要把它当只是一个要求，准时准时准时，那就没意思了，因为它都显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生命的情形。你真把神当神，你不会这样迟到的。你的生命真有 discipline 的话，你也不会这么迟到的。除非孩子突然出问题，或是出门的时候发生什么意外，这个我们都了解，神家没有这么严格，我们在爱里面都了解都包容。但是对于说我可以准时的，但是我却不准时，这是我们要对付的，这是我们要成长的。很多事都可以成长，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能够也带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如果肯钉在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接受基督的替代，然后在这个点上专心，在这个点上成长，我跟你说，你决定不一样，你的家也不一样。不要说我懂了那么多，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我真正脚踏实地。所以年长的弟兄提醒我们，如果神的哪一句话触动你，要盯住这个光，好好的活出它来。我这次在东南亚讲到，正好引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段话，然后讲到同归于尽。讲完了以后，他们的主席来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啊，那个怎么办？弟兄姊妹现在好多听完道都不想活了哈。”哇，我说真属灵。他说他们都不想活了。然后旁边一个弟兄，因为那是最后一堂，他说凡是不想活想死的同归于尽的都来，我们一起跟余弟兄余师母合照。所以我们照了一张死相大家一起合照了一张。你如果骂别人说你真该死，这是骂人的话，得罪人的话。如果你常常提醒说我真该死，这是属灵，该死的就是我，当我死不再是我，就是基督，整个人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你周围的人也要因为你得到祝福，因为死在我身上发动，生是要在别人身上发动，好不好？我们都一起来哈。神的爱，神的主权把我们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跟隔壁的人说，感谢主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好吧？我们一起好好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竭力得着神给我们的上好，就是耶稣基督。也趁着还有今天，好好活出我这个人的最好，我的最好就是活出耶稣来，让我们不仅承受祝福，也成为祝福。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274首，274首，我们站起来唱好吗？要带着一点力量来唱吧。
我心一生渴求之恩，天天努力，天天上升，在我途中我会找出使我立足更高之处，祝福之光使我上升，一起赞美是我的主，更高。
大家可以自由的简短的带领我们有些祷告。
主啊，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
阿门。
你的诗歌，主啊，还有你正在制作我们。
阿门。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眼睛向天而看。主啊，实在是更高的生活，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成这一生都成为一个上行的诗歌。
阿门。
谢谢你听我这样祷告。
阿门。
主啊，你的恩典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很有价值。
Amen.
主啊，在你的恩典上面，主啊，你是能够让我们刚强起来。
Amen.
主啊，我们更是祷告。主啊，在你丰富的恩典上面，
Amen.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不再浪费年日，不再任由仇敌这样的摇晃，这样的拦阻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祷告。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中不停止长进。
Amen.
主啊，和我们的同伴，我们不停止长进。
Amen.
主啊，就求主带领我们不断的蜕变、
Amen.
突破还有复兴。我们谢谢主。
Amen. 主，我们谢谢你，这是应许我们，你用恩典灌我们的一生。主，我们要常常数算你的恩典，我们也跟正是要在你的恩典里面刚强长进。我们不仅是主啊，单单的主啊，能够好像在这里面爱你所赐的恩典，我们更是要爱这赐恩的主。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站在更高之处。
阿门。
我们谢谢你。
阿门。
是的，神，你自己把那测不透的爱、测不透的丰富赐给基督耶稣。主啊，如今我们都是基督耶稣主啊你所拯救的儿女。主啊，召见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主啊，不但要经历你得着你，更要活出基督你自己。谢谢你，你继续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主啊，在这个正道上，主啊，我们不妥协。主啊，你来该建造的建造，你来拆毁的拆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与你的荣耀有份，
阿
使我与你有关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
阿门。
主啊，使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上行而上行。主，使我们在那里面，主能够爱你更深，与你更亲。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你的恩典不止这么一点点。主啊，在你丰满的恩典里，我们不光领受了，而且要恩上加恩。主啊，呼召我们，让我们从一切的停顿，甚至退后。或偏离，主啊，让我们都回到这恩典的路上。主，让我们能够在恩典中上行又上行。主，让我们这一生不仅人看见、人听见的诗歌是全是恩典。主啊，让我们也都成为一首杰作，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位神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不仅要刚强站住，也让我们在恩典中不住长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特别把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交给你。当我们觉得恩典不够用的时候，主啊，这都成为我们经历突破、经历成长的机会。你让我们不被仇敌欺骗，反而让这些都成为我们在你面前更大的蒙恩跟更大的成长。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们。